中国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号在北京结束。鉴于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是拖累，较早启动的经济活动以及复苏的中国经济在新一年度的前景，成为了国际社会广泛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北京提出的2021年宏观政策方向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特别是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以及促进科技创新等一系列的方针。而此外，北京仲提出要保持宏观供供率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以及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刚刚结束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是提出，在政策操作上面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到后。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有分析人士揣测，随着中国经济正在是逐步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冲击当中恢复，北京2021年的各项经济政策将会趋于紧缩。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专家史剑道博士预期，北京的整体货币以及财政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一直不断有关于紧缩政策的议论，但是实际上它是从来未有发生过。史剑道解释说，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影响，中国亦都是并未有太多咁放松多几多嘅政策，而且由于中国嘅出口已经系非常成功，因此亦都唔会从全球经济复苏嗰度系得到太大嘅推动。国内消费嘅的确系应该系改善，但系中国嘅紧缩政策通常系针对嘅系公司以及房地产业，而唔系消费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他并不预期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会有什么重大的调整，恐怕会延续以前那一种利于稳定的政策。如果说有调整的话，因为疫情结束之后会使到经济发展更快，所以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再就是出口可能会增长。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博士则是表示，预计2021年的政策将会更多地走向正常化，从2020年的扩张亦是宽松的态势，逐步转向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经济冲击的打击。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健康和质量成为了广泛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在指定经济计划的时候有一种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的目标的趋势，因此亦都有分析认为，北京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再次淡化数字目标，转而更加重视就业方面的指标。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健康的经济增长很难是继续维持下去，经济持续下滑，使到中国政府必须要淡化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陈朝辉说，要完全放弃增长数字目标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体制的惯性更改不是那么容易。之前估计全球的经济明年整体上都会向好，中国的经济增长亦都不会太差，因此经济增长一旦是看好，政府就很难去淡化增长的数字目标，恐怕仍然会是要回归经济增长的数字化目标。专家都普遍认为，无论是否继续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目标，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应该是会被看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进入2021年，中国应该是会出现一个非常健康的增长数字，达到某一个的百分比，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增长仍将会是从衰退当中是反弹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要令到大家知道，在经济完全恢复后，增长率可能会终止是在5%左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博士则是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增速是在进入2021年之后将会更高，这个意味着即使是没有增长数字的目标，亦都仍然会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转移更加重视就业指标的讲法，关注公开的就业指标的数字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即使是今年这些数字这些指标亦都总会是被讲成为是好的。史剑道中，一个有价值的新目标，他是认为应该是农村收入的增长，他的速度高于城市收入增长，以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进入2021年，中国整体金融亦是货币政策如何走向，亦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之前有中国分析人士表示，2021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不会延续今年的应急，非常之太策略，将会回归正常。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专家杜大伟认为，随着中国从这一场的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衰退当中复苏，收紧金融政策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偏高，以及是违约率是上升的情况等等。而所谓的杠杆率是指资产负债表当中总资产同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因此高杠杆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亦都放大了风险。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以及防范风险的关系。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说，在金融以及银行业方面，大家可能会看到信贷扩张以及财政支出的逐步放宽，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维持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是独立性，并且鼓舞着更多的技术创新。张万利认为，中国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可能会更加注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注重速度，预计将会更加重视国内的消费以支持增长，以及是重视生产以提高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贸易紧张局面的抵御能力。他说，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以合理的成本提供资金，以协助实施双循环增长计划，并且将会更多的投资用于研发以及技术升级，以提高自力更生以及技术独立性，但是这种转变的代价会是很高。这个星期五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的法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说，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可能会造成证券以及货币的价格泡沫，这个将会使到中央政府担忧，但是不应该对整体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国经济在2021年可能遭遇任何风险的时候，史剑道说自己不认为中国2021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风险。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的杠杆作用太多，但是中国总是有繁荣萧条的房地产周期，而明年是房地产走出疲软的好时机，因为消费应该是强劲。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则是认为，中国在2021年主要面临的短期风险是金融违约蔓延，以及是美国关系持续欠佳。如果在这个时候向拜登新政府提出开放经济以换取美国关税结束，这样的做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另外一个主要风险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缓慢。面对着实体经济增长的缓慢，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两个方法促增长。一就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中国制造2025。但是现时因为受到世界很多个国家的抵制，可能很难实现。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经济刺激，比如是提供贷款、补贴等等。但是这样做是有风险， 陳朝輝話：如果實體經濟確實係發展唔好，呢啲嘅資金就會流向資本市場，如房地產亦係金融市場，咁樣嘅話會產生泡沫，帶嚟系統性嘅金融風險。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